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各位良友、圣经学院的同学、师长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雅各老师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父亲节特别的信息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传宗接代呢，还是传信蒙福呢？是传宗接代呢，还是传信蒙福呢？今天的经文有两处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第一处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列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是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像爱他的、守他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第二段在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十二节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们讲到传宗接代，尤其在父亲节的时候非常合适，因为中国人跟以色列人我们其实很接近。宗是什么？宗当然就是宗族了，我们继续我们宗族、我们祖先、我们宗族所流传给我们的传统。代是什么呢？代当然就是后代了。所以中国人常有一句话说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和中国人都非常注重传宗接代。我们看到刚刚读到的诗篇说，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那以色列国那一定是蒙福的国了，是不是呢？可是我们从历史来看，以色列国事实上在所罗门之后下一代就分裂了，分裂成北国跟南国。北国亡于亚述722年，南国亡于巴比伦586年。虽然在马克比王朝的时候呢，有一段很短的时间，他只有100年的时间嘛，曾经独立过，可是呢又亡于罗马帝国。所以在主前37年的时候呢，马克比王朝也亡国了。所以以色列国根本是在亡国的情形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外族的统治底下。不单单如此，到主后70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为罗马的提多大将所摧毁，110万的犹太人被杀，10万的犹太人被俘虏成为奴隶带到罗马，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，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回到家园，犹太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这个民族虽然存留下来，没有国家的一个民族存留下来，可是到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的纳粹谋杀了600万的犹太人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究竟是不是蒙福的国家呢？我们来看到历史当中，以色列人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。可是呢，在2016年的统计，全世界累计有89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，当中有197位是犹太裔，22%，不到全世界人口的0.2%，可是居然有22%诺贝尔奖得 得主当中22%是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是不是神的选民？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选民？可是以色列国是不是蒙福的国家呢？我们来回到刚刚所读的《申命记》第七章第九节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是神，想爱他，守他诫命，守约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哦，我们知道传宗接代就是要将我们的宗族能够传到千千万万万代，是不是？可是以色列国家灭亡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复国，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，没有将这个宗族语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流传下去，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父亲父传子的这样的传统，究竟有没有蒙福呢？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先祖的历史，是亚伯拉罕神所从万国万民当中所拣选出来的一个人，他让他从本族本地父家拣选出来，让他说神所要他去的地方，叫那流奶与蜜之地。可是这个人，神应许他们，应许他说，将来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，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蒙神的选召。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，生养众多。可是呢，到了他的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下到跟着随着约瑟下到埃及，埃及做了宰相。可是不多过了几代以后呢，不认识约瑟的人亡起来了以后，这个国家让整个民族沦落成为奴隶。神拣选先知，让先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从为奴之地出来，然后就传授律法给他们。在所有律法当中最重要的这一条，就是以色列民啊，你们要记得，你们要听，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，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哦，原来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，父传子传宗接代，能够世世代代能够延续下去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要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律法的总纲。所以以色列人被拣选的理由，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大族呢？不是呢。耶和华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于其他别的民族，不是的。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，可是耶和华爱这个民族，要守他自己所起的誓，是为什么呢？是要让以色列民向万国万邦宣扬耶和华的名。可是我们看到，在摩西颁布律法，神启示摩西将这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，然后将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为奴之地，进入迦南美地，将近1600年的时间里面，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呢？以色列人并没有尽到责任。以色列人，我们看到他们父亲传到他们的子孙，他们传承是如何来传的呢？传宗接代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摩西传授他们的律法， 最重要的就要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耶和华为神。选民为什么能够被拣选呢？选民蒙爱没有什么好自夸自傲的，是因为要信靠主耶和华神，能够世世代的代代的来传给子孙。可能我们看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，进入到世世时代，是最黑暗的时代。我们说到在士师记里面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。那时候已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21章25节说，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是最黑暗的时期，12个支派里面互相攻打，当中有个支派甚至整个到要灭族。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任意而行，因为他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背弃耶和华，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。可是神却保留这个民族在黑暗当中有一线曙光。我们看到在士师记平行的时间就是路德记，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呢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我们知道这就是路德记这里面所记载的是大卫家怎么样子开始的。原大卫家是从路德一个寡妇人跟波阿斯回到伯利恒以后，跟波阿斯结合了以后，然后他们的后代，在路德记第四章里面说，林氏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取了名字叫做厄贝德。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哦，原来厄贝德、耶西、大卫这家是在那士师最黑暗时代里面神所保留的一支。我们看到士师一代一代士师神兴起来并没有这样很好的传承。在士师记结束了以后，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所做士师的就是以利，以利又是祭师啊，以利又是他们的士师。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我们看到士师是神拣选的，可是这个父亲没有好好尽到他们的责任，教好他们的儿子孩子，将耶和华信靠耶和华这样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。结果以利的儿子两个都死了，以利自己听到这样子的消息，自己也死了。神兴起撒母耳起来，能来取代以利继续做士师。撒母耳是神所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可是撒母耳的自己的儿子呢？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讲到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可是年纪老迈的时候，到第八章说他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他想立他自己儿子做以色列人士，以色列的士师的时候呢，可是呢他儿子却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枉屈枉正直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，虽然父亲很好，却没有将这样好的传承传给他的儿子。所以呢这些众人呢就来对撒母耳讲说，哎呀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，先求你给我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跟撒母耳要求说要给他们立一个王。虽然撒母耳是心里非常不开心了，可是神说你就允许他们吧，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有一个人的王，可以看得见的王，好吧，那你就立一个王，帮他们立一个王。所以撒母耳就去高了第一个王，就是扫罗。可是扫罗违背神，不合乎神的心意，所以一直到大卫起来，神兴起大卫起来， 扫罗阵亡战死，那兴起大卫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为什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呢？我们看到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在撒母耳记下，神对大卫特别说，你的寿数满足，与你的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建立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要造殿宇，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哇，原来神跟大卫立的约不单单到他这一代，还到他的下一代，他的后代，他的儿子是谁呢？所罗门。所以神亲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必用人的鞭鞭打他，可是我慈爱不会离开他，像你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，神废弃了扫罗。所以扫罗家的王，最后扫罗自己一个人，接下来大卫取代做王。可是这是神对大卫家所特别做的应许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，你和你的家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，在原文里面说，你的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。可是我们来看这段话很有意思，说大卫的国位必定坚立直到永远。为什么大卫的国，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人历史，大卫的国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再下一代就已经分裂呢？北国分裂，耶罗波安大将耶罗波安带出去十个支派，南国是罗波安呢，是所罗门的儿子，只剩下两个支派，所以他的国位好像没有永远建立啊。甚至北国主前700多年就结束了，南国呢主前586年也都结束了，当中虽然有兴起来很短的时间已经不是大卫家了，很短的时间他们即使能够独立已经不是大卫家了。所以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们非常渴望的是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能够来复兴以色列人的国度，能够继续的坐在大卫的国度上，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能够世世代代的能将大卫的国度能够延续下去。可是以色列国在主后70年，不单单在那个时候是在异族的统治底下，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国家，可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，甚至被罗马帝国攻入到耶路撒冷，把他们通通给赶出去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单单没有继承大卫的宝座王国王位，世世代代继续下去，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，看到几乎完全绝望了。所以神对大卫家的应许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，是不是这样的应许失去了呢？所以我们来看，原来神的国度他的应许不会失去，大卫家的应许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众人拿了棕树枝来欢迎他，说大卫子孙何善那，何善那，大卫的子孙是应当被称颂的。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人的王，可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却不是属地的，是在地却是属天的这国度。耶稣基督的确来做王，而且他是大卫的子孙来做王，可是世世代代的能够流传的却不是这人的王位，不是人的宗族，也不是人所能够将自己传给后代的 这王位。所以最重要的要传的是什么呢？要传的是信仰。我们看到大卫，就算他自己就已经失败了，我们看在大卫的失败，因为娶了谋害了乌利亚，然后将他大将乌利亚的妻子给娶过来，八十八给娶过来，结果因为这样子得罪了神，而因此而让他家里的祸害无穷。神并没有放弃大卫，神仍然爱大卫，因为大卫悔改，大卫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离开。所以大卫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人，并不是大卫没有犯罪，并不是大卫所行的都合乎神的心意，而是大卫对神的信仰，对耶和华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，大卫所传承给所罗门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列王记上，大卫王启示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你启示，你因为他这以色列王的神曾经向他应许，你的儿子所罗门王必会接续来做王。所以大卫王对八十八讲说，你的儿子所罗门就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王座位上，我今日必要照这话说，照着话而行。大卫使其接近了手，就吩咐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二节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上必走的路了，世上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要刚强做大丈夫，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，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。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也以色列的国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有个条件的，这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若，你看到没有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若能够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典章，谨守他们的信仰，世世代代这王位不会断绝。可是所罗门呢？所罗门却离开了神。我们知道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去拜别国，娶了很多从外国里面娶了别国的公主，能够正式联姻来扩张土地。不单单如此，将这些外国的公主娶来了以后，还去拜他们的神，因此惹神的愤怒，大卫家没有继续。到了以所罗门王的后代，到了罗伯安，耶罗伯安已经分裂之后，甚至到大卫家的最后一个王是受咒诅的。我们看回想看我们父亲，每一个做父亲的，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所要传承的是什么呢？有一幅漫画，我看曾经看到有一幅漫画，一个鲸鱼缸里面的一个大鲸鱼对小鲸鱼说，有一天呢，这里面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所看到的是不是只是我们所拥有的呢？我希望将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房子传给我们的子孙呢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难道是财产吗？将来有一天，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 在天家的门口，圣彼得在那边等我的时候，他看到另外一幅的漫画很有意思，在说：“哎，你要选什么样子的房子？你是不是想能够看到你原来你的子孙的地方啊？难道要看到他们在为了争你的财产来争执吗？我们能够所传给我们的子孙，作为一个父亲的最重要的、最重要的、最好的是什么呢？”大卫对所罗门的教导说，在箴言书第三章一节：“吾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上，刻在你的心板前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”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教导。然后所罗门接续下来了以后，他也说了，所以所罗门在写这个写箴言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父亲对我的教导哈。”他说：“众子啊，所以他对他的子孙说：‘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自聪，得自聪明。因为我所给你们是最好的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面前为独一的教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：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要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”存活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什么是智慧？信靠耶和华才有智慧，认识至圣者才有聪明。所以所罗门会讲，可是呢，他自己却没有做到。所以最重要的，我们可以在箴言里面所学起来到，每个父亲对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传承是什么？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接下来的这几项：第一个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；第二，在第七节、第八节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要敬畏神，不要自己以为聪明；第三呢？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你要将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。我们要将我们的最好的能够来献给神，来荣耀神。神应许说，让我们的仓房必然充满有余，酒榨必新酒盈溢。第十一节、十二节说，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不可以轻慢神的管教和责备。所以，什么是最好的传承？最好的传承不是我们物质上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什么，最好的传承就是世世代代将我们的信仰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，让我们是。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蒙福，这才是最好的传宗接代，世世代代能够蒙福。谢谢大家。
你当建立在神面前的梦想。